各位听众大家好，下面为您播出评书《晚华尔买妇之龙在江湖》，作者孙岩，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下面请听第56回。
萧鹏五龙回天掌要掌镇五行道，这五个老道打着打着觉得事儿不好啊，那么就是说现在想跑已然来不及了。这萧鹏来了一个转体720度，然后他就可蹦在圈外，一个陌生掌回身陌秋掌噗就打出来了。这俩手在胸前打了一花，然后像一莲花似的就开放一样把这掌就推出来了。可是这掌推出来了，别人看不到。当局者看一个清清楚楚，是明明白白啊。当局者可看明白了，怎么呢？这掌出来是五只巨龙啊，奔他们而来，想躲都躲不开呀！萧鹏这会儿没喊。没说哈嘿呼呼，没有这个，就是把这五龙回天掌给推出来。这老道是一声惨叫，这哥五个哗全躺地下，一个活的没有。是萧鹏为什么这么狠？这是什么地儿啊？这儿是邪教之所在啊，把这里边的人拽出一个，每一个拽出来是不容分说，不用问谁，摁这儿就杀，都不多呀。他们都是坏人，做了很多的恶，就像他们练那种邪功一样，抱着女孩练那种邪教之功，糟蹋了多少良家的妇女啊！这样人人人得而诛之啊，尤其是今一天八王千岁赵德芳还在眼前，必须得给赵德芳争这个脸呢、啊、那是八王千岁啊，啪这掌就推出去了，没留情，五个老道绝气身亡。可是这话咱又得说回来呀、啊、那么碧血昆仑剑萧鹏萧大侠他也是很累啊，这种五龙回天掌那可不是轻易动的，那轻易动那动不得，这是硬功夫啊，自己可以说也算是压箱底儿的这五龙回天掌了，这是自己那女老师伏地婆婆江琪教的，这五龙回天掌那是江琪一辈子制胜之法宝，只要亮出这五龙回天掌，这掌就了不得，就不得了。收了一口气，把气沉下来，小鹏站这儿，再看，哗，前边人都满了，打了这五个人就进了院了。进了院里头，一看一俩六十一间。是上房待客厅，就在这待客厅的前边站了很多的人呢，穿青的挂绿的，穿红的挂紫的，什么样人都有，高大魁梧，瘦小的精神，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来，瘦的瘦，每人每掌中各掐着兵刃，那是内施八般外施八般的兵刃，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锁棒拐子流星一粒会元气双耳跨虎栏三棱冰铁冲四棱冰铁剑五节笔管枪六棱链子翻天刃七星寸招囊八卦乾坤掌九耳八关都十棱冰铁躺闭眼神佛夺命狼牵等壳皮跨虎栏阴阳二气炮麻黄驴主锤锦被低头锥花装弩两绑袖剑，什么样兵器都有，真是今天好兵器的大聚会啊，在这日光相应之下是烁烁放光。 那么群侠这边也来了很多的人呢，很多，一方面有的那是冲着八王千岁赵德芳的，有的是冲着萧鹏萧大侠的。毕竟萧大侠有四任老师啊，这四个老师约了很多江湖的朋友来捧萧鹏，那在江湖绿林道这名望是捧出来的，也是大家传出来的，所以有场合的时候必须得有朋友，像什么老罗锅也来了，孙健，老罗锅孙进叫驼背弯龙抬头难，只见乾坤不见天，单有一日抬头转，定叫宇宙翻个翻。哈，好厉害，老醉鬼的响泥，玉挺扬威小卑鄙福也在，混天敖老奇婆宇豪，这些人都在这儿。可是贼群当中也有三个人，这三个人也很瞩目，大家呀都看着这仨人是谁。三瘸，江湖上那三瘸呀，唐氏三兄弟，就是老绝户任前那三个徒弟。那仨徒弟，您听过前文书的您知道，他下山之后就没做过任何好事，把自己亲师傅给活埋了，就这仨小子也在这儿。两方面那得说是势均力敌呀。再看老道张子云，双峰山紫云观观主啊，这小子紫云真人站在当中，没有惧怕之意，要搁别人都得害怕呀。八王千岁赵德芳来了，他来了就是国法来了，他到这儿就是代表着权力的象征。那也就是说，你现在不是群侠之间在战，也不是社会上在殴打，这是一场法律官司。那么现在杀了你们就算白杀，你动群侠一个人都给你记上一条罪状了。这个群侠团，咱们暂且称它为群侠团，群侠团任何人都是为国家而效力，那叫学会文武艺，贡献给国家，国家不用才能卖与十家，十家不用我们再来以防自身呢。现在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大家是习武者，帮助国家是最正常的，所以这些人现在都是国家为国家卖力之人，你动谁都不成。那你说谁能不害怕呀？你小胳膊你能拧过大腿啊？你能跟国家对抗啊？你能跟国家抗衡啊？你抗衡不了的。可是呢，这老道却没害怕，我两个天德尊，哈哈哈哈哈哈！做事也好，闹事也好，闹到我这种程度可不得了，哎，还沾沾自喜，以耻为荣。不管你做事的、闹事的，做到我这种程度的不多。什么意思呢？来的有萧鹏萧大侠，在江湖绿林道里，这是一等一的高手，他背后有四个老师跟着。这是江湖上，按国家上，八王千岁赵德芳亲临我亮马山，那我这事儿不就做到头了吗？是不是？我做到头了，不就出了名了吗？忌讳是我死百年之内，大家还得谈起这事儿。每每谈起这事之时，我也得站在前排，说有一老道叫张子云的，这老道了不得，不得了，不得了的了不得，就把这事儿当作故事而讲啊，说书的都得多说上几段，所以他没。老道又说，萧鹏啊，好啊，进我亮马山，这一阵一阵萧鹏萧大侠亮出很多绝活，今天来到我亮马山了，尽请萧大侠把你真正的东西、真正的功夫、真正的武学亮一亮，咱们谁先来跟萧鹏萧大侠决胜负、论高低？哎，谁也别抢，谁也别抢，哎，别抢，别抢，别抢，我来啊！ 哎，刚才啊，我就跟你们说了啊，我说如果是萧鹏来了，我第一个上，我倒看看这萧鹏是相声三头还是伸展六臂。怎么了？大家都是习武者，突然间，哎，这江湖绿林道就传开了，有一萧鹏不得了了不得，说他的为人好，能耐高，武术强，后头有四个老师，有俩藏起来不敢露面。您想啊，那不敢露面的老师，他能了不得到什么地界啊？啊，什么白骨大剑客吕吉，什么福地婆婆江琪，呵，我怎么就不信呢？我来，兄弟们。给哥哥一个薄面，给哥哥一个机会，哥哥要上前去跟这萧鹏决胜负论高低。来，你们站稳了，站住了，给兄弟我这儿观敌了阵。说话八一纵身行，这一纵身行来个绝的，转得很高，杀也是720度。你萧鹏不会吗？我也来720度，啪往地下一落，叫举火烧天，单腿点地，一个腿全起，然后手中掐着一对兵刃，叫望月钩，护手钩叫望月钩，这钩可了不得，借着这日光相应之下，唰唰唰唰，夺人耳目。他把一个钩在胸前举起，另一个钩压在自己的背后，然后站这儿是单腿点地。哎，萧大侠耶，萧大侠，我自我介绍一下，人我呀叫望月钩，姓乌，叫乌振宇。众群侠这里头就一阵骚动，乌振宇，乌振宇，乌振宇，哎，这小子练的是绝户钩，这钩可厉害，之前听说呀他在这江湖上闯荡出来点名了，尤其是把少林寺的广凡双钩镇广凡，把少林寺的广凡僧给打了，这名就更大了。现在这小子有点膨胀啊，正是膨胀期，说什么都有。萧鹏就要过来，可是没等萧鹏过来，一纵身行就来到当场一个人。这人呢非常的快，一纵身唰，穿着一身宝蓝缎子的短衣襟小打扮，往着一个牛心发钻，板带撒腰，正碎头催洒在小府。这板带呢也是蓝色的，手里头掐着一口单刀。这单刀啊它与众不同，不知道这造物者他是怎么造的。前边是刀尖，很尖的，但比别的刀窄；后边是刀把，也比别的刀窄。当中有一肚，在刀背上有肚，一个圆的；在刀刃上有肚，一个圆的。这什么刀？江湖号称风行刀。此人姓金，叫金虎。那风行刀金虎那也是纵横江湖，他也是大和尚法清法明的好朋友，今天赶到这儿了，也赶上八王千岁赵德芳在这儿。金虎心想，我先来吧，我打一个头阵就完了。金虎站着啪一刀手，把这刀就扔至空中，就看这刀呜直转，这刀起着空中，这招可是一绝啊。干嘛？这一扔刀就叫叫板，就让你对方看看我厉不厉害。有两种可能，一这刀掉地下你接不住，因为它转着往下落，你的眼神好，手疾还得眼快，还得一伸手抓住这刀把，把这刀转在掌中，这一转不好你手没了，你平时得练这个，你不练个绝不成。二，你知道这贼群当中谁是高人，谁是不得了的人物，哪个是了不起的人物啊？人家一伸手把你这风行刀给夺跑喽，你金虎你不栽大跟头了，那你不磕碜那了吗？所以他也是冒着危险的。但是金虎这儿用眼睛的余光看着呢， 贼群里真有人要动，没敢。怎么呢？这刀他不套路的走，不按套路来，他指不定怎么乱呢。这一转那一转，横七竖八，这刀可就要下来了，也就要着地了。再看金虎，啪一纵身形，伸手接刀，蹦起来至少有一米开外，这刀到手了，唰直响，把这刀掐在掌中，这阵风声一样，风行道吗？一阵阵风吹过来一样。再看得这金虎啊，把这口刀解脑袋上这一缠来一缠头裹脑，拿这手啪一磕刀，一亮刀架往这一站，就站稳了。这都是相对的，你望月沟吴镇宇，你来个72度转体，哎，来吓唬我们，往这一站，我也给你来个绝的。所以呢，这金虎拉架势就来了个绝活，站这儿了。吴镇宇就皱皱眉：“金虎子，哎，我知道你金虎啊，在这江湖上有个名望，你呀、啊、也不应该出这个风头，你知道吗？”是非就因多出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出头的船子是先烂，这知不知道？我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属于两国交兵了，你知道吗？金虎，我们这边是反对派，你们那边是正义派，那就是说八王千岁赵德芳领一伙人来要把我们给灭了，你说是生死关头，我能轻易的就那么死了吗？要不你们杀了我，要把我送交官府，押进大牢，发配宁古塔，弄黑龙江武南江那儿去了，宁古县那儿把我一押，发配宁古塔了，到宁安了，那能行吗？是不是？我到那儿没有人烟的地方，人烟稀少，就让我跑十天半个月，我带苏了干粮我都跑不出来，荒无人烟。而我就说你呀、啊、别这儿挡害了，这两点我都不能接受。一呢，我不能发配；二呢，我不能让人处死。所以呢，我先发制人，我先治治这个萧鹏。我要把萧鹏拿了，那不是擒贼先擒王吗？哎，你等会儿，怎么了金虎？我问你谁是贼呀、啊、哎呦，对对，我说反了，我们是贼，是不管怎么地他是敌人吧，我先拿住这敌人头，就是萧鹏，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就不打自散，你们就都跑了，都走了，是不是？所以你别挡害金虎，是不是？行不行？我知道你厉害，你这风行刀很厉害，你金虎有两下子，算我佩服你，你看怎么样？能不能闪在一旁？有一句话呀，我想跟你吴镇宇说说。你说，这个人都说各为其主，叫各尽其忠，明白吗？我知道，各为其主，各尽其忠，那意思你就是为八王爷尽忠来了。对啊，我就是为八王爷尽忠，这是一。二，人得讲理。萧鹏，萧大侠，从进亮马山开始就是人一个人在练，我们大家都插不上手，是不是呢？真的不行，我们不是对手，打不过这些人，还有些功夫我们不会练，是人萧大侠客一个人闯进了你亮马山。那既然这样，那得多累啊，尤其是方才那掌叫五龙回天掌，掌震五行刀，那一般人是看不出来，我这可看出来了，是五条龙一样就拍打在这五行道的胸膛花盖穴，治死了这五行道。这得多累啊，得用多少童子功啊，你说这不能送一个人来吧，可是他功夫好就累他一个人，甭打，累也累死了。那我相信你望月沟吴镇宇也不是那种小人之辈吧， 看着萧鹏体力不支的时候，你要跟他比比武，跟他打打仗，在这个时候你要占足了便宜，对不对？我这金虎啊，把这豆给磕开了。实际上这乌振宇他真就是这么想的。乌振宇心想，你萧鹏有多大力气啊？你浑身都是铁，你能粘几根钉啊？累呀，把你累死了。就赶上你不行的时候，哎，我过去跟你打，跟你战，我占你点便宜。我吴振宇望月沟，谁不知道我望月沟黑呀？我黑沟吴振宇啊，我这招数毒，招数黑，我哪沟下去都要你命。到那时候我不就露了脸了吗？他是这么想的。过来没想到让金虎不但挡住他这阵，金虎还把他这事儿给叫开了。吴振宇啊，大家都是跑江湖的，都是老中医，不用开偏方。嗯啊，吴振宇气大了。金虎啊，就算你说的对，那又怎么样了？监督滑瓢不算赖，对不对？这金虎说不出话来。他说这不是人话，什么叫监督滑瓢不算赖啊？这没法解释，这话太恶心了。啊，我就是耍个筋头又能怎么样呢？那么金虎既然说了，你把这事儿给叫开了，把这豆给刻开了，那你是要打人间不平之事，对吧？你想帮助萧鹏打这一阵，替萧鹏抵灾挡难，对不对？哎，你算说对了，就是这么个意思。我就想替萧鹏挡上两阵，让他缓个气，缓冲一下，让他镇定镇定。哦，那如果说我吴振宇要不把你战胜了，不打了你，看起来我是难以接近萧鹏。对，我就是萧鹏的经纪人。你要想动萧鹏之前，你必须得问问我金虎，我金虎同意了，你就跟萧鹏动手。萧鹏气大了，你啥时候变我经纪人了？咱们俩今天也不过就是头一次见面，刚刚点点头，我都不了解你金虎。你说你跟我师父好，嘀咕嘀咕说了两句，我也就承认你跟我师父好了。看起来你跟我师父还真是好，否则你不能蹦当场替我挡阵。替我挡阵就挡阵呗，你干嘛成了我的经纪人了？我哪有你这样的经纪人呢？吴振宇把眼睛瞪起来。好啊，既然你金虎要成为萧鹏的经纪人，那我有事要冲你金虎子说话。好吧，金虎，快往里进招，看看我望月沟对你风行刀。